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要造作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造作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再读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最后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慈爱、你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你跟前。主，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先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在你跟前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能够存一个无愧的良心。主，如果有什么主我们得罪你的，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以致我们能够靠着宝血能够坦然敞开我们的心向着你。主，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也求你越过我们的限制，你挪去一切的难阻，叫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在神的家里头，以致我们更懂得怎样按照你的心意来跟从你，以致我们能够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上个月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有交通到婚姻的一个系列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和祝福的。今天呢，我盼望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呢，和大家继续交通第二个题目，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但是在交通之前，我有个请求。就是我们这个是个交通，所以我们所依靠的是主自己。我自己觉得很不配，也很软弱。但是呢，当我们交通主的话的时候呢，大家都为着自己，是在主面前听主的话，以致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能够 敞开心的彼此代祷，你为我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以致这个聚会呢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跟主的交通，听他的话。以致神真的能够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说进我们心里头，以致这些话不是头脑的知识，那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主向我们说话。我们要从主的话来看，神设立婚姻有四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侍奉神。刚才我们所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造人使他们管理传递，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被造有一个目的的，就是通过为神管理大地呢来侍奉神的。二十七节又说，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二章十八节又说，耶和华神见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清楚看见呢，神是用婚姻来帮助人去完成人被造的目的，就是侍奉神。并且这个侍奉呢，不是一种奴仆被强逼对主人的服侍，乃是因着对神爱的回应，用爱来侍奉神。正如在旧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这样说，摩西，神借着摩西讲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人与神的关系不单只是一种侍奉的关系，也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神和人的关系呢，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一个成功的婚姻，不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在他们小小的二人世界里头呢，有一个甜甜蜜蜜的关系，彼此享受而已。这不是说甜蜜的二人世界不好，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但这不是婚姻最终的目的。一个成功的婚姻乃是在乎这个婚姻是否能够叫彼此夫妻彼此帮助，同心的去爱神侍奉神。事实上，如果夫妻两个人如果不爱主侍奉神，他们的所享受的是不能够享受到神赐给婚姻当中最亲密的，而那个最喜乐的。所以我特别鼓励年轻人，当你为你自己的婚姻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求神给你一个侍奉神的婚姻，也求神教导你如何今天在单身的日子去学习侍奉他，如何在今天在神的家里头侍奉他，在你的家里头，在你的工作或者读书学习为他而生活，以致你可以在婚前或者结婚之后，你都能够好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有这个心智呢，神要祝福你，也要借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设立婚姻第二个目的是要得着虔诚的后裔。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刚才我们读过了，他这样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借着婚姻去叫他们生养众多，为神治理这地。换句话说，神要借着婚姻得着更多人来侍奉他。旧约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这样说，虽然神有您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通过婚姻，神要得着虔诚的后裔。神的心意呢，是要家庭成为产生属灵虔诚人的地方。这是神的心意。但今天呢，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有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呢，连基督徒也不知不觉的受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丁克家庭这个字，我是最近才听因为以前我就是听英语，那个英语呢是什么呢？就 DINK。什么叫 DINK？ 什么叫丁克家庭呢 ？DINK 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s， 就是夫妻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有一些年轻夫妇，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他们认为呢，丁克家庭是一个可炫目的和聪明舒服的家庭模式。特别在现在的西方社会，或者中国现在许多的中大城市里头呢，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半是较好的学历背景的中产阶层，收入高，比较平均水平高，消费力比较强，甚至呢有一些被称为丁狗。叫什么叫丁狗吗？不知道，我也想象不到。不过后来我看呢，就是男女双方结婚的时候啊，就已经选择把养小孩改为养狗。这些夫妻是选择不生不养，因为他们的婚姻这是注重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不是他们不能够生育，但是呢他们选择不生育。另外有一些夫妻是有生养的，有孩子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养孩子但是没有教孩子。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神要父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两年前我在这里跟大家交通过一连串的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不详细在这方面呢跟大家交通。但是呢主吩咐我们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不单只教训，有时候也需要警戒，要管教。但这个世界的今天的价值观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父母都是要迁就孩子的，跟着孩子走的。以前呢比较多是做祖父母的比较跟着那个孙儿女走，但现在连年轻的父母呢也比较跟着孩子走，这是缺乏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管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很多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因为缺乏训练，所以孩子都不受控制了。所以父母看见孩子不受控制，也好像有心无力，不能够管。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刘志雄弟兄，他讲到他一个经历，如果我没有记错是这样的，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家庭来到他，好像他家还是跟他在一个家庭聚会里头，本来是他本来呢就是期望呢，只是这对夫妇来的，因为夫妇来就大家能够好好读经呢。但是呢，他那个父母呢就说，我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几岁，大概3-4岁，好像2-3岁这样，2-3岁。他说我们要把他带来，那么刘秋雄弟兄就觉得很为难了，因为按照他们的经历呢，孩子跟大人在一起聚会根本就很难聚会的成功的，因为孩子会吵吵闹闹。但是这对夫妇呢，就跟他不会的啊，你让我带他来了这样。他是一个从海外探望那个美国的教会，那参加那个聚会。但是他来的时候呢，那个父母呢，真的很有训练的。他把一个我详细不讲他怎样了，但他的孩子呢，他把孩子画一个圈圈，就放孩子在里头，就告诉孩子，你坐在这里，给一些玩具不出声的给他玩。他就在那里玩，那个圈圈他不能够离开个圈圈的。那么其他人就是在那里唱诗歌、祷告、查经。整个聚会过一段时间，那么母亲就去看看他，然后又回来，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他有需要要休息了，困了，那么母亲就跟那个家人的弟兄说，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他能够躺卧在上面，他就去休息了。那么当时呢，对刘弟兄来讲，他说他开了眼界。然后这对夫妇就跟他说，其实呢，孩子是可以管教的，是可以训练的，其实孩子不受管呢，是因做父母不懂得怎样训练。我昨天跟一个弟兄交谈，我们参加一个有一个年轻人，他21岁的生日，我很感动。我听那个爸爸分享，我很感动，我也觉得很受鼓励。那么但是呢，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后来交通。他这回交通呢，有一次呢在美国呢，他跟美国一个印第安一个地方的一些弟兄姊妹有认识呢。那弟兄姊妹就跟他分享说，有一次一个送那个 cookies 的生意，把 cookies 送到他们一个聚集里头，一个聚会里头。但是呢，他们那个送货的人呢，一来到聚会厅呢，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呢？看见那里有大人，有小孩，有年轻人，有很小的小孩子，当然他们都是很安静的在那里聚会的，很安静的在那里交谈的。因为这班人是班基督徒，而且他们学习怎样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儿女。所以孩子不是一定不受管的，孩子其实可以受训练的。其实孩子受训练越早越好，如果孩子从小不受训练，他慢慢大呢，如果他不听你呢，最难其实是那个青少年期。叫孩子，幼小的孩子受管还是不是最难，最难是青少年期。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学习怎样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比方我们来到欧本这个地方聚会，其实小孩子的安全是蛮重要的， 做父母的需要学习怎样去照管自己的儿女。当然呢，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学习，当我们有这个自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习怎样照管自己的儿女。因为有一次呢，有一个孩子呢走到外面，自己走到外面，那个车要立刻刹车 break， 所以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负起这个责任，照管自己的孩子。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服事，母亲可以学习彼此鼓励勉励怎样去照管自己的儿女孩子，其中一个是妈妈组。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彼此交通分享，学习怎样照管自己的孩子，从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神设立婚姻第三个目的是叫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作我们的形象，按作我们的样式造人。在二十七节，圣经再说神就照作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要人有神的形象，神要人像神，像神的儿子，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神像做人的旨意。甚至当人犯罪堕落了，神仍然没有放弃他这个旨意。神的旨意是这样坚定，甚至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叫人能够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以致人能够像基督。神的救恩不是单单叫我们罪的赦免不再定罪，神的救恩更是要我们被改变，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正如刚才我们的姊妹她读那段经文，就是刚刚就是我盼能够读给跟大家一起读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着成就神的旨意，这是叫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的婚姻也是为着神这个旨意的，通过婚姻，神要属他的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人能够分享基督的性情，他的慈爱，他的荣耀。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第三个目的。如果你今天在婚姻关系上正面对一个很大的艰难，请不要因此灰心或者绝望，你仍然可以学习与神同工，去成就 你婚姻在你身上的目的，就是叫你能够被磨成更多的像主。通过婚姻当中的艰难，神要做工在你身上，叫你的性情更像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婚姻关系可能仍旧不理想不好，但是你的生命却能够被改变，更多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和我的妻子楚芳认识一个做妻子的基督徒，他有一个不信从真理不讲道理的丈夫，但是因着他在艰难的婚姻当中，他把自己真的交给主，他甘心的在实际生活当中积极的操练圣灵给他的教导，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的婚姻生活当中，他实际的这样操练。过了几年，他生命啊，明显的、渐渐的成长了不少。有一天，楚芳跟我说，他发觉在这个姊妹身上多了一份因为认识主而显出的女性美。他的婚姻可能还是在难处里头，但是呢，这个姊妹被改变了。人能够从他身上看见因着认识神而有的美丽，有更多耶稣基督的性情。另一方面，就算你今天可能拥有一个和谐的婚姻，一个叫人炫目的家庭，但是如果你身上你自己不是越来越有主的性情和主的爱的话呢，你美满的婚姻并没有达到神赐给你婚姻的目的，仍然不能够说是一个成功的婚姻，仍然是亏欠。神设立婚姻第四个目的是为着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刚才我们读过了。那里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讲到婚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其实刚才我们所讲到神设立婚姻的三个目的呢，是帮助人去侍奉神、爱神，为做神得做虔诚的后裔，叫人被改变越来越像主，这些都是为做成全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所以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呢，不单只是叫婚姻去预表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也是借着婚姻去带进基督与教会的联合，追求更像主。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做了很多年，可能聚会很多年，但是那个性情没有多大的改变去相处，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真的需要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好像我说那位刚才说的姊妹，虽然她有难处，但她是真实踏实的去学习，不是说她没有软弱，她有也有灰心，但是他 学习一直的让主改变他。他没有要求环境改变，他改变他。我想起我认识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她去聚会有很多年了，每一次聚会她唱诗歌都是很大声的，但她到聚会的里头一起聚会了，她就是这样在几十年参加聚会。但是他在家中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他的孙儿，很多的难处。整个家很痛苦，因为他有个很强、很专制、很强的性格，很操控的。但是很可惜，他是个基督徒，但是没有改变。我认识他的孙儿、孙儿女，我知道他们因做这个缘故受很多的伤害，他们的成长有很多的阻碍。本来一个基督徒在家里头应该成为家人的祝福的，但是很可惜，但神的心意呢，是叫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是每天一直的去成长的。成长不是说我们在聚会里头很热心，越来越热心，越来越多侍奉，这不是真实的成长。因为很多时候侍奉是外面的工作，侍奉很宝贵，如果那个侍奉是主生命的彰显。所以量度一个人生命有没有成长，真的是看他的性格是不是越来越像主的，他是不是越来越多主的爱的，不是看你外面的恩赐或者热心的。但是感谢神，因为神对这个家还有怜悯，因为这些孩子后来认识主了，主把这个破碎边缘的家庭，这不健康成长的孩子慢慢的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都要在主跟前要学习真实属灵的操练。最近有个老姊妹跟我交通，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甚至你侍奉很多年，我侍奉很多年，我们都需要每一天在主的话面前真实的来学习操练。我们看见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要也要认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定要进入婚姻的。有一些人他是过独生生活的，不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祝福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这里尊重这个字在新约希腊原文一共出现14次，一次在就在这里翻译成尊重，另外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5章翻译成敬重，其余12次在中文圣经和合本里头都翻译成为宝贵、宝石的宝等等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头一个很重宝贵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头一句翻译成婚姻人人都当宝贵。神所设立的婚姻人人都当宝贵，因为是神设立的，他设立以后他就说甚好。但是这不是说人人都当进入婚姻，对于一些人神没有带领他进入宝贵的婚姻，因为神有一些更宝贵的为他预备。神带领他们过一个独生的生活，好叫他们能够更专一的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底下去成就神托付给他们一个特殊的任务。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讲到那些为天国的缘故之焉的人。这些人由主所赐的恩赐，守独生的恩赐或者守同生的恩赐，他们能够选择不结婚。就像新约的使徒保罗，他有独身不结婚的恩赐，好叫他能够在神带领他的环境处境里头专一的来做主指派他的工作。这个对保罗来讲是比婚姻更宝贵，这个在保罗身上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更宝贵。因为婚姻不是人生唯一的事，婚姻也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人生唯一最重要的事是爱主、侍奉主、更像主，并且是帮助别人爱主、侍奉主、更像主。虽然保罗没有结婚，但他人在神的主权管理底下 成就了神本来设立婚姻的目的。他自己学习爱神、侍奉神，被主改变，更像主。虽然他没有肉身的儿女，但是他有许多属灵的 儿女，好像提摩太，他帮助提摩太去爱神、侍奉神，被主改变。另一方面呢，这个独生的恩赐是按神自己的主权赐给人的，不是谁想要有就有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他这样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浴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我们感谢赞美神，在许多神重用的仆人当中，有守独生的，好像但以理、保罗，也有许多进入婚姻的，亚伯拉罕、摩西、以西结、以赛亚、彼得。我们看见守独生的是少数的，进入婚姻是大多数的。但是多少独生、多少进入婚姻，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学习按照神的带领去爱神、侍奉神，被神改变，更像主。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很关心人、服侍人，她也认识主，也认识主的话，她有主的喜乐，她的性格呢很开朗的，很大方的，只要接触他人呢很舒服的。我跟楚芳常常为这个姊妹呢很感恩的。那这个姊妹呢，她进入适婚的年龄，甚至是过了结婚的，好像在某些人的眼中呢，是过了结婚的年纪。 那么我和厨房就关心他的婚姻了。有一次呢，觉得呢有一位弟兄呢，可能是蛮适合的。那么厨房呢就尝试呢就跟他交通，但他的回应就是：我觉得我是守独生的。然后他就说：你介绍这个弟兄，你是不是很清楚神的旨意啊？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清楚神的旨意呢，我会带到神面前考虑寻求。那么厨房当时呢不敢讲，我们只是爱心这样关心。这个姊妹继续生活，继续侍奉神，我觉得是个很美丽的图画。一个人为神而活，不一定要进入婚姻的，可以活得很美丽的。我认识另外一个姊妹，我跟我的妻子都认识，她现在六十几岁。她是我成长以来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榜样。20-30年前我们有交通，我记得关于他婚姻的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对这个是开放的，如果神有预备他会接受，没有他就继续往前。我认识他已经40年了，有多了，他一直都是单身，到今天为止也是。他之前是代做基业，他是要工作的，但是呢在这些年间他是服侍了许许多多的人，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以前教书的学校认识的我们创校的一个主的仆人，他是个挪威的全教师，他来到我成长的地方，那是香港，他就为了传福音见证主创立的我那个时候教的一个中学。 那个时候他来探望我们，因为他年老都归到挪威了，后来又来探望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呢他结婚了。他那个时候几岁呢我记不到清楚，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是非常老的，可能我不记得，可能70岁左右吧。他是一生服侍主，离开家园，神呼召他来到香港来服侍主，在那里服侍许多人，他是个护士，服侍许多人，很美丽的生命，很丰满的生命。我也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姊妹朋友，她从年轻就想结婚，但是一直都单身。但是呢，虽然是单身，她都是积极的去工作去服侍。他是个老师，关心他的学生，成为很多学生的祝福，传福音给学生听，关心学生，在教会里头有服侍，也关心弟兄姊妹。他一生关心了很多的人，后来神让他有机会有需要服侍一个牧师的太太，因为那个牧师太太当时发现有癌症，很痛苦，牧师又很忙，所以呢他有爱心去服侍这个牧师的太太，服侍得很好，叫这个牧师很感激，叫他的牧师的儿女呢也很喜爱他，很感激。后来这个牧师的太太被主接去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牧师 跟他结婚呢？那个时候他几岁呢？五十几岁。神就把他从单身装备他，然后带领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呢，进入家庭去帮助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走他另外人生的阶段，成为这个牧师神的仆人的好帮手。我时间已经够了。但是无论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进入婚姻，如果是进入婚姻，我们就学好好的学习，在婚姻的里头好好的学习，在你的家里头爱神，服侍神，服侍你的家人，在你的在教会里头，可能在你的工作里头好好的为主而活。可能有难处，但是如果这些难处是神所容许的，这个难处也是神给我们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的一个环境，神可以借助艰难的环境叫你的生命越来越美丽，你信主属灵的实际越来越真实，你对别人的祝福也越来越真实。如果是守独生的，安然的去为主守独生，或者有一些人想进入婚姻但现在还是独生的，我们都一样的，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也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就是爱主，侍奉主。学习更像主，也去帮助人爱主、侍奉主、学习像主。我们今天的交通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宝贵，为着你给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宝贵，我们求主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无论在我们的婚姻的状况是怎样，我们都在你跟前可以经历你丰盛的生命。主，你帮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跟前，一致我们不会信你信了几十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人就没有多大的改变，伤你的心。主，求你帮助我们，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在这个跟随你的路当个过程，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一起来学习跟从你、侍奉你，来配搭侍奉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